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同伊拉克总理通电话，促全国对话解政治危机；驱离无效，台湾一号中午击落一架无人机；注册财长将讨论俄油价上限以稳定能源价格；中共专断英首相候选人特拉斯打算联合盟友对抗；美禁辉达出口高阶晶片至中国，损失恐达4亿美金。世卫话，全球猴痘病例突破50,000大关，重疫区欧美疫情减缓。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三，拜登总统同伊拉克看守总理哈德米通过电话，他敦促伊拉克人进行全国性对话，解决已经长达几个月，近来演变成暴力冲突的政治危机。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拜登和哈德米都乐见安全能够重回街头，并呼吁所有伊拉克领袖参与全国对话，讨论出合乎伊拉克宪法和法律的共同前进之路。自从美国2003年推翻独裁者侯赛恩以来，伊拉克一直由教派政治主导。去年十月大选之后，由于势力庞大的十二派教士萨德和亲伊朗派系的关系持续紧张，伊拉克迟迟未能够组成新政府。哈德米在今年八月中旬呼吁主要政治领袖参与全国对话，但是萨德并未同意参加。而就在8月29号萨德宣布退出政坛之后，他的支持者开始闯入首都巴格达戒备森严的六区，引发暴力事件，并导致30人丧命，亦令到紧张形势开始升高。根据台湾陆军金门的防卫指挥部礼拜四表示，当日中午12:03，军方又发现一架不明民用航拍机进入思聚水域等禁区的上空。驻守的部队按照程序处理，在示警驱离无效之后进行防卫射击予以击落。近来中共当局频繁以民用无人机近距离侵扰金马等防卫区。蔡英文总统8月30号赴澎湖巡视的时候表示，敌军越挑衅就越要冷静。他强调国军自我克制，但不表示国军不会反制。他已经下令国防部适当的时候采取必要而且强力反制措施，捍卫国家领空安全。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柯比前一日被问到怎样看待台湾方面宣布将以实弹射击驱离中共无人机的做法，柯比表示，有鉴于中共在台海周围进行毫无必要的军事侵略、武断及胁迫行径，台湾领导人表达的忧虑合乎情节，但不支持任何以单方面行为或武力改变现状，这个仍然是我们目前的政策。根据白宫发言人杨皮埃尔礼拜三表示，在今个礼拜五七大工业国财长开会的时候，将讨论拜登政府提议的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问题。皮埃尔说，这个是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有效的方式，不单止能够导致普京的石油收入下降，也会带动全球能源价格下降。国际能源总署之前发布，虽然俄罗斯石油出口达去年八月以来最低，但是由于价格上升，六月份出口收入单月成长7亿美金，比去年平均水平高出40%。美国就提议透过设定油价上限来解决这个问题，以限制炼油商和贸易商为俄罗斯原油支付的费用。莫斯科就表明不会遵守相关规则，亦可以透过向不遵守价格上限的国家运送石油来阻止制裁的影响。英国新任财政大臣查哈威礼拜三亦同美国财长耶伦开会，并且讨论到西方盟友可以实施有效的上限，以减少俄罗斯的石油收入，并维持可持续的油价。但是查哈威提到，这项行动要成功，仍然需要印度、土耳其、南非等尽可能广泛的国家去参与。 英国首相候选人外交大臣特拉斯礼拜三重申，如果他担任首相，将联合美国等盟友一起对抗日益专断强势的中共当局。特拉斯表示，英国应该避免对中俄等威权国家形成战略层次的依赖。他曾经主张重新检视政府去年三月发布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包括调整对中共的评估。因为这份报告虽然在安全威胁方面对俄罗斯有大篇幅分析，但对中共评估有限。特拉斯认为应该予以重新检讨。目前保守党党魁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保守党礼拜三晚间亦在伦敦举行全国十二场演讲暨造势大会的压轴场。当主持人问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敌人，特拉斯虽然未正面回应，但是他表示他高度关切中共的专断强势，将同七大工业国集团盟友及其他热爱自由的民主政体一起对抗。预计这一场党魁选举将在2号下午5点截止投票，结果会在5号揭晓，新首相会在9月6号正式上任。美国已经要求两家芯片生产商停止向中国出口顶级人工智能芯片，此举将削弱中国企业发展图像识别等先进工作的能力。绘图芯片大厂英伟达 NVIDIA 礼拜三表示，美国官员已经要求该公司停止向中国、俄罗斯出口可以运用于人工智能的顶级计算芯片。NVIDIA 表示，公司不向俄罗斯出售任何产品，但是受新出口规则影响，当前第三季可能失去对中国的大约4亿美金的销售额。NVIDIA 还表示，新措施可能迫使它将部分业务迁出中国。另外，超威半导体 AMD 亦证实，该公司已经收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类似通知，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执行 AI 运算的 GPU 系列产品。AMD 发言人表示，这项禁令将阻止 MI250 芯片出口到中国，但认为它的 MI100 芯片不会受到影响。AMD 说，新规定不会对业务产生实质影响。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不予以透露它为 AI 芯片制定了哪些新规定，但表示他正在审查他与中国有关的政策以及做法，目的是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据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猴痘感染病例已经突破5万大关，但是疫情热点的欧洲和美国的疫情正在减缓。据世卫数据显示，全球截至目前一共通报50496宗猴痘感染个案，以及16宗猴痘死亡病例。世卫今年7月已经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表示，猴痘新感染病例减少，证明疫情仍然可被阻止。他提及，在美洲，当地通报的病例占总数一半以上，有一些国家感染人数持续增加。不过令人振奋的是，加拿大疫情有持续减缓的趋势。另外，德国和荷兰部分欧洲国家疫情亦明显减缓，显示公共卫生干预及社区共同参与感染者追踪和预防传播方式具有效性。不受佩洛西访台影响，拜习会安排工作持续进行。美官员说，俄罗斯正面临严重的军事人员短缺。白宫表示，准备很快对乌提供更多安全援助。美批准接种 COVID-19 二价疫苗对抗 Omicron 新变种。川普要求任命特别主事官，司法部正式提出反对。美控枪法今日实施，时代广场成无枪区。美劳工节来临，出游人潮恐逼满公路和机场。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为了反制佩洛西8月初率团访台， 中共宣布取消或暂停中美八项气候、军事及打击犯罪相关合作以及会议，而且在台海频频进行军事挑衅行动。部分人士担心，原本可望在11月举行的首场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面对面会晤恐怕因此生变。不过柯比星期三在在线媒体简报会上被问及此事的时候表示，双方仍然积极就拜习会日期和地点进行协调，安排工作持续进行，但目前还未有定案。针对被撤断的八项中美合作及会议，柯比表示，这些双边机制目前仍然中断，其中气候、类鸦片止痛剂芬太尼等议题冲击全球。美方对这些机制遭到切断感到非常遗憾，呼吁中方能够重启。柯比强调，美中在资深官员层级仍然保持沟通的管道。美国驻中大使和中方每日会就一系列议题沟通。双边军方亦仲系能够在适当层级与对方沟通。他说，能够至少维持这些沟通管道畅通很重要，有助于降低误判的机会，特别是在南海、台海等争端可能升高的区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8月31号向媒体表示，美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安全援助。他说，未来几日会有关于跟住落嚟安全援助的宣布。另外，两名美国官员话俾 CNN 知，美方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面临严重的军事人员短缺，并正在寻求新的方法来加强他的部队水平。这些官员还说，美国拥有可靠的报告，俄罗斯国防部可能开始在乌克兰招募被定罪的罪犯入伍，以换取赦免和经济补偿。值得一提的是，多名美国和西方官员以及乌克兰消息人士告诉 CNN 知，在目前乌克兰反攻的准备过程中，美国敦促基辅当局保持行动的目标和地理范围的限制，以避免过度扩张和在多个战线上陷入困境。美国和乌克兰官员说，乌克兰最初考虑进行更广泛的反攻，但在最近几个礼拜将它的任务范围缩小到南部的克尔松地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星期三宣布，批准施打 Moderna 和辉瑞 BNT 等药厂制造的升级版 COVID-19 疫苗加强针。这只新疫苗锁定目前居主流的 Omicron 变种 BA4 和 BA5 为目标。路透社报道， Moderna 和辉瑞 BNT 的升级版疫苗都是二价疫苗，亦能够对抗之前所有 COVID-19 疫苗锁定的原始病毒株。美国预计在今年秋季开始接种行动。获得 FDA 批准的 Moderna 升级版疫苗可供18岁以上者接种，辉瑞疫苗的施打年龄则是12岁，必须在接种完基础剂疫苗或最新一剂追加剂疫苗至少两个月之后才能够施打。由于学校开学以及天气转凉之后，民众会留在室内较长的时间，疫情可能再度升高。美国政府已经订购1亿500万剂辉瑞升级版疫苗和6600万剂 Moderna 疫苗的二价疫苗，以因应可能出现的最弊的情况。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法律团队星期三指责政府不正当地在川普的佛罗里达州寓所追讨机密文件。川普的律师再度呼吁独立检查所有从海湖庄园查扣的资料，并形容 FBI 探员8月8号突袭这座庄园一事前所未见，没必要，而且在法律上企不住脚。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川普海湖庄园突袭搜查发生之后，川普要求法官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来独立审查被查获的文件。司法部礼拜二提交了正式回应，反对这个要求。上个礼拜六，监督这件案件的佛罗里达州联邦法官艾琳·坎农表示，他初步打算批准川普对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的要求。坎农法官今日将举行关于川普动议的听证会。值得注意的是，坎农还未批准川普的另一项要求， 即阻止政府审查从川普庄园查获的材料，直到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为止。这个意味着司法部能够在这个期间继续审查这些文件。纽约州的新控枪法从9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联邦最高法院一个维护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判决落来之后，纽约州民主党立法者以及民选官员为对抗判决而创立的一系列新修订法律。新的控枪法包括将纽约市的时代广场附近地区定为无枪区，以及在酒吧、电影院、学校等一长串的场合禁止持枪。修改隐藏持枪的申请内容，譬如法证前要培训、要检查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账号等，还将合法持枪者的年龄从18岁提高至21岁。在车中和在有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家如何储存枪支等规定。据纽约市警察局的数据，自从今年6月23号美国最高法院以违反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为由否决了纽约州自从1913年就实行的法律，即隐藏持枪者不需要提供正当理由的规定后，纽约市申请持枪的数量猛增了 54%。 纽约州的民主党民选官员担心这样的法律会导致纽约的持枪者数量升高，尤其在年轻人当中，如果发生冲突容易升级成枪战。劳工节的长周末一直被视为夏季的最后一个假期，虽然当前美国物价飙升，油价和机票价格上升，但公众外出旅行的需求仍然很高。美国汽车协会 AAA 预计劳工节长周末的旅行量可能达到疫情前的水平。汽车分析师 Inrix 的预测，在劳工节长周末期间，道路延误时间将比平时增加 41%。 由于度假者和通勤者同时出现在路上，9月1号和2号将是最拥塞的两日，大多数主要城市的拥塞高峰期发生在下午3点至6点之间。另外，航班预订网站 Hopper 的数据显示，9月1号到9月5号期间将有超过1270万人从美国机场起飞。其中9月2号是最繁忙的航空旅行日，当日旅客量就有大约270万人次。Hopper 网站建议旅客应该提前到达机场，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通过安检。网站还建议旅客预订最早的航班，以此降低遇上航班延误的概率。